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26号，公元2016年9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流亡议会关注欧美藏人儿童藏语文实验教材内容，第六届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召开。藏人官员指，中加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考量西藏因素。外媒入藏报道，中共对西藏的新一波侵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进行的16届西藏议会二次会议开始对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工作报告进行质询，有数名议员围绕着教育部为提升欧美藏人儿童藏语文水平而制作的一份实验教材提出了褒贬不一的观点。今天9月26号，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二次会议进入第六天会程，议会对教育部的工作报告展开质询。议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教育部特为欧美流亡藏人下一代制定的藏语文教材，因其中部分内容简化了藏文文法中的连接词，之前在藏人社会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议员直接批评教育部的该份教材是在破坏藏语文文法。在应答质询时，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解释道，欧美藏人儿童的藏语文水平非常低，家长与教育部认为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提升藏语绘画能力，因此教育部的教材是以掌握基础绘画为目标而制定的。另外，因为有教育专家建议，绘画启蒙教育中不适合过早教授复杂语法，因此这些教材中的确有出现变动语法、省略连接词的现象，但这都是为了让欧美藏人儿童在有限条件与环境中较容易地学习藏语对话。教育部长强调，此次欧美藏人儿童藏语文教材只是实验本，如有需要将在未来进行修订。此外，在今天的会议中，现任教育部秘书阿旺热杰被选为最高法院司法专员，他于1982年由流亡政府派至苏联学习，1987年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驻俄与驻美代表，并在外交部与教育部任增设秘书与秘书等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六届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台北举行，藏、港、台三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领域在会上探讨了西藏议题的重要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9月25号，台湾藏人福利协会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处的协助下，与台北市举行了第六届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从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探讨汉藏民族问题，由上百人出席了活动。香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季树明、台湾福音科技大学教授苏家宏与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陈慕明等专家学者先后围绕着藏人行政中央2016年司政与议会换届选举与西藏台湾人权状况、西藏在中印台三边关系之角色等议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才忍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那么我们也邀请了两位西藏人，一个是藏人行政中央西藏研究室的主管桑篇拉，那他谈到了从西藏人的角度看 汉藏之间的对话接触的状况是怎么样，以及有一位认识来的一个西藏女孩子，那么她主要是介绍在西方的特别是欧洲的西藏青年会他们的一些运作方式，他们的理念，以及境外藏人欧洲已经三代人的这些藏人他们为什么会对西藏民族和西藏的事业还是继续有这样一份执着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讨论。
达瓦才人认为此类研讨会能够对华人世界了解西藏议题具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这次的会议所有的学者都是在某个领域里面的真正的一个专家或权威的人士，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比如说媒体的或者支持西藏团体在西藏的社会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一些博士候选人啊，类似这些，所以他们都是用很高的学术的方式发表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的结果或者他们的见解。这个对于一般的华人用比较中立或者比较学术的方式阐述的西藏问题，比较中立的看待西藏问题的方面应该会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不停地继续地进行下去。
台湾学域出版社还在会上发布了两本社长新书，一本是《永不屈服》，此书集合了西藏前政治犯达纳季美散布与洛桑两人的传记内容，另一本是《倾听》，作者从一名台湾佛教徒的视角记录了藏人的声音与想法。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与中共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后，加媒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他呼吁中加自由贸易协定应考量西藏因素，正视藏人自焚与中共压迫的实际情况。中共总理李克强近日出访加拿大，两国宣布就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探索性会谈。有媒体引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话称，加拿大将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针对中加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他指出，2009年至今已有超过140位藏人自焚抗议，这些不该被加拿大政府所忽视。边巴次仁强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与中方谈判时，应该兼顾国家价值与国家利益。你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也应确保自己国家的价值能够受到尊重和保障。边巴次仁还说，在同中共政府谈判时，应该优先考量国家价值。他并呼吁加拿大说服中共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重启和谈。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负责人桑珠也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境内藏人无法讲出诉求，无法发起活动，也无法示威，不能去法院，外界不能入藏监督当局对待藏人的策略，也无法将境内藏人带至加拿大国会来作证。西藏委员会因此要求加拿大政府就中加贸易协定全面进行人权影响评估，指出这样才能够确保签署贸易协定的同时，加拿大的国际人权履行义务也获得尊重。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一批外媒记者受中共邀请至西藏进行为期6天的采访，其中一位澳洲记者发表了名为《中共对西藏的新一波侵略》的报道，指出中共的大规模移民政策下，西藏经济水平获得提升的同时，那里的传统文化信仰却遭受了破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澳洲金融时报记者安格斯·格里格日前参加中共安排的入藏采访行程后，在报道中指出，虽然中国游客近年来大幅增加，带给了西藏经济效益，但也在破坏西藏的传统文化。安格斯·格里格在坐火车进藏， 在车上随处可见中国西藏杂志，指出这是想让游客们毫无质疑地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在西藏注意到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等中共标语，以及中共历任五位领导人的肖像，以宣示中共在西藏的统治权。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边巴扎西在欢迎仪式上声明，中共1959年侵占西藏的行为是和平解放西藏，让西藏从黑暗到光明，从独裁到民主政体，重复表示在中共统治下，西藏2015年的经济成长幅度为全中国最高。然而这些经济发展数字是人民政治权利的缩减和宗教自由的牺牲所换来的。澳洲筹博大学雷国俊教授指出，西藏文化正在逐渐的被掏空。在报道中，安格斯·雷格格还提到，在参观布达拉宫时，中共安排的导游人员向他们描绘一些布达拉宫雕像和壁画的数量等细节，其中有一幅壁画有关五世达赖喇嘛和清朝建立外交关系，到北京拜访顺治皇帝。即便许多历史学家判定此为相互独立的交流，但中共将此作为西藏向中国朝贡的证明。而当有记者询问有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时，导览人员以要前往下一个行程为借口而必答。在林芝时，中共带他们造访的西藏传统村落和新建的五星级酒店参访，却以图什华洛为由未安排前往附近极具历史意义的喇嘛林寺拜访。格里格与友人隔日骑自行车前往喇嘛林寺时，发现中共派人员跟踪，且在寺院前设立检查站禁止他们进入。中共不断向媒体声明在西藏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外面入藏采访只能接受中共的安排，独自行动则被中共驱逐或被跟踪。该名记者最后虽无机会接触喇嘛林寺的僧人，但也此证明了中共在西藏长期欲求意识形态统一、监控并打压异议，对于西藏人权以及文化进行的压迫。此外，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中共万达集团与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宣布合作。万达集团在声明中称，将会在该公司投资的电影中强调中国元素。这一新闻让各方担忧，大量中资的投入将进一步影响好莱坞电影节。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换句话来说，一个人生下来时就已经构成了国家公民，但由于本国受到另类国家的入侵而家破国亡者，就其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已经不存在国家公民的所有基本性的价值。更进一步的说，任何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与本国的系统文化或传统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始终要在传统习俗的文化基础上体现他们的价值，脱离这个价值而进入另外一种传统和习俗作为基本的文化之中所体现的价值，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价值。因为我们接着会看到，所有的传统和习俗是在某个特定的政治制度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起来的，一个国家的范畴之内绝对不会出现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传统和习俗为主的文化系统。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